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一场就职典礼上宣誓，开启了又一个6年的总统任期，这也是普京第5次宣誓就任总统。他的就职典礼遭到美国等多国外交官的抵制。在就职讲话中，普京表示他并没有关闭与西方的对话，但是西方需要在如何与俄罗斯对话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在此之前，俄罗斯首次宣布进行战术核武器演习，回应他所称的法国、英国和美国对俄罗斯的最新威胁。普京开启新任期，世界是否将面临一个更加危险的俄罗斯？普京新任期的首访或将是中国，中俄关系的发展将是北京的负担还是筹码？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林子立博士，以及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林教授，我们谈到世界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乌战争的发展，所以我想听听您对于最近的这个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怎样的判断。我看到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近来是在向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您怎么看呢？
的确这个战争的转变是相当的这个迅速的。我们可以看到2年前的时候呢，西方媒体都在嘲笑俄罗斯，嘲笑他的没有效率，然后士兵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了2年过去了，俄罗斯呢迅速调整他的策略，然后呢透过尽管的石油被制裁，但是他的财务政策的妥善的这个安排之后呢，他也不断的呢取得源源不绝的弹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今年前2个月的时候呢，在这个战事上呢是有很大的突破的。那更西方世界也是分裂的，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广大的这个民意，然后要求政府停止援助乌克兰，因为呢更多的援助代表更多的伤亡。可是正在乌克兰节节失利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迅速的美国国会通过了长期无法通过有610亿美元的援助，那欧盟也通过了540亿，然后英国呢是通过了6亿英镑的援助，那重新再把西方的这一个资源呢集结到了这个乌克兰身上。这也正是这个普丁他宣誓他要开始要求他的将领去演习他的战术核武，然后呢表示他绝对不退让。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呢，我们千万不能够低估普丁在战争上面的决心。我们不要忘记2015年这个叙利亚发生这个内战的时候，那么这个俄罗斯呢大力的援助阿塞德，那美国也介入这一场战争，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2019年美军撤出叙利亚，然后呢这个由这个普京呢协助阿塞德呢保住了政权，成功的打赢着这一场内战。所以在军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这个俄罗斯的这一个节节败退也好，或是无法取得胜利也好，可是经过1年过2年错误中学习。那当然现在这个西方高声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支持，那一定会进一步的使得战争的这个时间再度的延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到今年底这个战争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变化，因为乌克兰又取得了足够的这个资源。
嗯，是我们看到最近英国和法国对于俄乌战争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啊，比如说英国政府表示允许乌克兰军队使用英国武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那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也是重提在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的问题。俄罗斯对于这些表态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啊，甚至刚才也说到了是要威胁动用战术核武。所以魏先生，您觉得这只是一些口头的烟雾弹，还是说俄乌战争真的处在一个扩大甚至是升级的边缘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刚当总统，他这一连串啊，这个在这个礼拜他由于一连串的这个自己壮大声势的一些阅兵啊、检验啦、展示这个武器等等这些事情，他会有这些一些动作让自己就是觉得开心。 那真正在这个时候，那大家都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抛出所谓这个战略性、这个战术性武器的这个演习等等这些话，刚好也是在习近平在这个欧洲访问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会认为基本上是让习近平下不来，基本上又是把，也就是说，这个俄国打到现在这个情况下，他已经在中国向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在几次向中国在讨救兵，向习近平在讨救兵了，表示他在顽抗。他向中国要这个要这个，我中国当然好，我都给你。这里头中国有他自己的盘算，那他都拿到了，拿到的情况下，他就要把世界把这个全世界表示成给什么东西？我跟中国的关系是这么好的，即使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欧洲访问的时候，在谈到这个俄乌的问题的时候，他还要再加一码说我要搞这个核子武器。核子武器这个做法当然表示他自己，就是因为你传统武器打不下去了，你用把这个出来摆出来吓唬人。能不能用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后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他讲这个话，就让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欧洲就很难下台了。你不但在帮着人家的忙，人家现在说我要动用核子武器，那你还要继续帮下去吗？如果你帮不下去的话，那是不是你这个朋友就要动用核子武器了呢？那你习近平自己本身这个立场是什么立场呢？你是来劝架的，你是还是来这个帮那个打偏那个劝偏架的？就这个让这一个做法，基本上是让习近平被迫。在欧洲的时候，没有办法讲出来谴责也好，或者是支持也好，这个话他只能慢慢的吞下去。这个话什么话？我还是要帮助俄罗斯，但是这边人要搞核子武器。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思考，一个上的运用。也就是说，把中国更进一步的往俄罗斯这边去绑，因为俄罗斯现在基本上他需要，已经看到打了这么多情况，他是两年下来，他基本上是在负隅顽抗，他需要更多的资源，而这个资源就来自中国。
确实外界注意到俄罗斯在宣布战术核武演习的时候，习近平是正在欧洲访问。那我们再联想到之前普京宣布将访问中国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国访问啊。刚才这个魏先生是认为普京这样的做法是让习近平下不来台，是为了把习近平进一步的绑在俄罗斯的战车上。但是我也听到有分析认为普京这个是在默默的跟习近平打配合，在帮助习近平增加对欧对美谈判的筹码。林教授您比较认同那种判断呢？
我觉得我持着比较这个中性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国际关系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来进行。事实上，那在乌克兰发动了这一场战争之后，那美国其实早在开始就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那这个就这个在形式上就迫使的中国跟俄罗斯一定会站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个合作才能够对抗来自于美他们所认为的对于来自于的美国的威胁，那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欧美不能够让乌克兰输，但是中国不能够让俄罗斯输，他们有着这个无比在战略上无比的需要彼此，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它当作一块铁板。事实上了解中国历史的这个人就知道，那中俄之间有长期的这一个历史上的纷争，长期的不信任，所以今日他们的合作是照应国际结构形势的这个改变跟需求，他们这个抱在一起取暖。否则呢，中国人对于俄罗斯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更不用说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能够站稳脚步，就是在这个支持之下发动了这个朝鲜战争，才会有中华民国在台湾稳固的生存。所以从种种的历史故事里面，中国并不信任俄罗斯，但是由于整体的跟美国的竞争因素呢，它必然选择加紧跟俄罗斯、跟北韩、跟伊朗的合作。
魏先生，刚才您认为这个普京这不是在跟习近平打配合，而是要绑架习近平啊，把中国拴在俄罗斯的战车上。但是这种说法似乎听上去，北京现在对莫斯科的支持是更多的出于被动而非主动的啊。您能不能进一步谈一下您的这个观点？也有分析认为，其实这个北京还是主动的，而且甚至是习近平把普京绑上了反美的战车。您怎么看？
对，这个讲法。当然就是比较笼统性的啊，你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讲，各自本身的这个意图，真正的意图我们并不是那么100%了解，因为这基本上都两个都是不透明的政权。但是这个时间讲这个话，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不是随便便做的，都有意他的用意在的。所以我们说绑架他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情况下来证明中俄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更加密切， 我们都可以，但是之间两边之间怎么样互相来利用，这是两边之间个人的事情。我们现在看普京现在这个第二任，对不对？第五任，他现在上台，我们马上就要看注意到他现在这个内阁，他这个总理用什么人，他内阁成员是什么人，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说他对未来这个俄乌战争或者他自己国家内政是一个走的什么方向。现在大家认为他可能是走的是这个内用的还是一些老人，那表示什么？表示他的现在他这个任期最重要什么？很快的、光荣的、胜利的结束这个俄乌战争，然后再想这个国家要怎么样重新建立，这可能是他最主要的。如果他做不起来的话，他在欧洲整个地方发言的这个力量就会降低，这个时候他需要中国的帮助。中国是不是看准这一点？中国也看准这一点了。但中国自己现在本身有的问题就是这个产能过剩、内需不行、经济上非常非常非常严重。那现在这个国际社会要怎么样用？国际社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两个国家现在各自所面临的真正的这个挣扎的情况？这不是说他们两个现在越来越强大，而是有问题。问题是这个民主国家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考虑到每一个人的感受，搞到每一个国家的各自真正的利益，所以这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这个大局大概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这两个国家还在说这个一直要合在一起，然后有这个友谊无上限啊等等不封顶这些事情，但是这个话讲起来真的就是给两边自己的人听的。每个国家看起来说好，你们要这样做，那你们就去做吧。但是现在看得出来，美国也好，或者这一次这个欧盟这个冯德莱恩的说法都已经说了。我们该说的话都说了，下一步就是你看我们的，你不做我们来做。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普大帝和西皇帝早就上了一辆用暴力摧毁文明的战车，他俩互为羽翼，互为傀儡，轮流坐庄，领导和拉拢流氓小兄弟向文明开战，像一对连体婴，要一起生一起死。我们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了，普京和习近平之间恐怕也没有这种同生共死的这种同盟的决心啊。但是刚才魏先生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北京现在是面临自己的那种无论是内部的情况还是外部环境的一种挣扎。如果按照理性来讲呢，这种情况的变化其实是会影响到北京来权衡支持莫斯科的利弊的。但是事实上北京有没有在做这样的权衡，或者说在北京的计算当中，这个权重是不是跟其他的国家也是不一样的？我想来听一下林教授你怎么看。
很显然的，对于威权主义国家来讲，他们的权衡当然是不同的。那对于习近平而言，那他现在在国内是万民拥戴，可是在国际的社会上，特别是在民主国家之中呢，他是四面楚歌。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他不得不去做出很多外交的调整。那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在两年前中国的外交还是战狼外交，可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多焦逐渐的消失了。他似乎开始要跟这个世界和解，但是在跟世界和解的时候，他的权衡里面更重要的是战略盟友，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俄罗斯、北韩以及伊朗。那这四个国家在面对西方的压力越大的时候，那他所这个扮演的角色呢，所施予的这个意义呢就越重大。所以中国它的战略跟它的经济呢是两条线。那当然这个由于经济不好，但是呢这种集权的统治有一个特性，它不用太顾虑老百姓的感受，经济事务也不是它最重要的考虑，而是国家安全。所以当国家安全无限上纲的时候呢，经济虽然就我们这个来看，不管是数字上还是实质上，中国的经济的确到了一个相当大的这一个风险的时候，但是呢，他只想要把过剩的产能拼命的外销来抵挡国内的压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在政治上就会看到他不断的向俄罗斯这些国家靠拢，那么赋予他更多的责任，但是也同时呢，他会试着往这些对中国友善、对中国还有幻想的国家伸出和平的这个橄榄枝，来企图营造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大国的形象。
嗯，
以上
是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些 利益上的考虑以及他们的一种思考方式啊。那鉴于此，美欧应该做些什么？我想来请教魏先生。有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美国和欧洲目前在阻止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协助的这个问题上，基本上还属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而美欧如果在这个时候软下来，就相当于是给中俄的战略野心开了绿灯。这个野心不仅仅是针对乌克兰的野心，更是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野心。您觉得美欧在现阶段是否是有一些瞻前顾后，正在错失某种战略时机呢？
我看到一些的分析，一些认为，我基本上大概是认同，基本上就是认为说，这个俄乌战争现在打到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消耗战啊。大家也知道，一开始也知道这是消耗战，看这样子的打法，俄国的经济能够撑多久哦？自己还要整这本。他自己本身内部的这个意见的精英领袖，这个所谓权贵对于这个普丁的支持能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这是打消耗战。现在看得出来，这个消耗战很吃力的，所以他向中国要钱要人等等这些事情。美国大家如果记得的话，美国在去年在这个慕尼黑的这个国际安全会议上，这个布林肯已经跟王毅基本上闹翻了，说的话都非常严重了，就是说。我们摆了红线了，你不要再跨出红线。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这个红线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对俄罗斯直接提供军火，直接提供军火上的。美国人，你这样的不行，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基本上你就是帮俄罗斯，你等于整个欧洲为敌。所以在那个事情上，那件事情上，这个基本上中国是让步了。中国没有，至少公开上没有看到中国把大炮啊、什么子弹啊、什么就往那边俄罗斯去运去。所以这个基本上没有发生。所以画第一次红线的时候。大家就是知道俄罗斯在打消耗战，全世界都看着俄罗斯打消耗战，美国这边欧洲国家也同样在补给这个乌克兰，都很吃力。但是这今年又发现这个中国继续在做这个，所以美国这次跑去又给他画红线，就是说这些东西你不要再画，不要再做。那这次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一些军工军民两用的这些产品啊，这些产品还有基础，还有螺丝帽，还有这些事情，他用这个方式来去制裁俄罗斯，所以美国这次又画了红线，也是画了红线。那看中国这一次怎么样从这个红线上来撤出？因为你记得，如果很清楚的话，如果在这个产能过剩上，习近平说得很清楚，中国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绝对没有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于美国所指责的，欧洲所指责的，包括那个冯德莱恩都已经指责说，你不要再提供他这些军民两用的东西了，都已经在说了。那在他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说。我们绝对没有提供，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他没有像这样子的否认这种事实的存在，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一次可能中共在这个地方可能又会让步，这个美国跟欧洲再一次画下红线。那么下一次也许就不会这么容易了，因为俄罗斯可能自己真的要撑不住了。虽然最近这些这个一些在乌东的这些战争的这个取得的胜利，乌克兰这边打得也很惨，但是这个是等这个欧洲各方面的这个还有美国这方的这个军援，还有军事援助，还有这个新的这些战术飞机等等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这个我们往下再看，大概六月七月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魏先生啊，您觉得美欧如果接下来会有一些除了画红线之外更为破釜沉舟的一些行动的话，在他们的这个工具箱里面还有哪些工具可以用呢？
当然对中国进行，如果说真正是对所谓画红线的话，对中国进行进一步新的制裁。这个我们记得前不久这个美国就说了，如果你再继续动的话，我们对于一些中国的一些银行啊，经过中国的一些银行等等事情，我们会做一些这种制裁。就这个讲的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六大这个国有银行等等，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可能是这个一则是这个雷声大雨点小，就是后来宣布了一些制裁名单，把中国和其他全部放在一起，那变成是哎，你不是说要很严重的吗？显然没有这些做法啊，还没有这个做法，这个真正出炉。那这个说法反正另外一面反映另外一面，就是中方这边也在做这个美方可能施出的这个杀手锏，金融方面做一些调整，以至于美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啊，在这方面在金融方面能够制裁，等于说这个打到要害的去制裁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下，美国还在看是不是要出最后的一个金融制裁，包括这个禁止它跟其他的这个国家进行美元结算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这个出来的话，那对于中国现在这个金融问题来讲，它需要花很多钱，包括国内的房地产啊这些事情，它需要这些金融的来往，这就对它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这个手上的这个杀手锏不是没有，还有很多的。
嗯，我想听一下林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说中俄和西方之间现在似乎正在上演一场谁先眨眼的游戏，或者说是博弈论当中非常经典的情节。那么在这场博弈当中，西方是否比中俄的顾及要更多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动用这个金融核武的问题，但是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是威胁了，但现在没有启动。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西方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要考虑是不是会这个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问题，所以西方是不是比中俄的顾忌要更多？那西方的优势又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答案呢，其实就在两个字：民主。那当然，西方的国家的顾忌比较多，因为它的这一个政府的正当性是来自于人民的投票，人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决定了政府要怎么样对付中俄。那常常民意如流水，使得政府的作为常常会投鼠忌器。对于这个中俄之间，他们在国际上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完全就是政治精英这个门关起来讨论了，决定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在某些外交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他们会更有效率，更有决心，但是呢，把人民的感受置于另外一边。那西方就不一样了，在战争的支持上与否会得到民众的抗议。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美国各个著名的大学都因为这个对于以色列攻击加沙走廊而予以大量的声援，然后产生了很多治安上面的这个示威的问题。这一切都是西方的缺点，也是西方的先扎眼，但是这也是让西方能够走得更久更远。所以在这个双方的这一个对峙里面，那么我们可以看短期内一定是中俄好像似乎站在赢的上方，但是时间拉长了，那我相信民主的韧性，大部分的这个西方的老百姓会明白，就是自由还是必须勇敢的去捍卫。面对像中国、像俄罗斯这样子的政权，如果只是一味的用姑息主义的方法，然后今天满足了习近平的要求，后天满足了这个普丁的要求，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永无宁日。
嗯，是，谢谢林教授。我们也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有一位叫做 Richie Wilson 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俄罗斯绝对会使用战术核武器，尤其是在战场上被动的时候。俄罗斯不是吓唬人，美国北约要做好核战争的准备啊。我想听一下魏先生您怎么回应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战争如果打到一定阶段啊，那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是否会有很多的这个超出理智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网友这个想法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可是他我们大家就有时候忘记一些事情，就是在这个俄乌战争刚开始没有多久或者之前呢，基本上俄国已经在这个核武的部署上有一些动作了啊，包括他的这个核发射基地的这个盖子要不要打开，从这些还有这些传统兵力的部署，因为你打完之后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管，不是，还要有一些传统军力的部署。在这方面来讲，拜登政府的情报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什么时候你会有调动核子部队，你什么时候要把这个核弹头准备移到你要发射的地位等等都有，这个存在都有。就我们大家在过去一年多吧，过去的一年多都已经有过这样子的舆论上的讨论。这个话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只要你俄罗斯有这样子开始这个升温啊，开始加油，你准备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美国这方面各种的预先的这个先期的这个打击部队跟打击这个军力就已经会把这个地方全部都销毁的，所以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西方国家不可能坐在这边让普丁来做，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核武的威胁啊，从这个你看以色列对于这个伊朗这个核武这个发展本身所能够产生的军事力量的这个制止，所以这些都已经有排在里头，所以是可以担心，但是在必要的时候绝对会有足够的力量在事先摧毁他这个动作。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子立教授和魏碧洲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